我们知道，其实呢，所有的一切哈，只有神的话是真实的哈。他说一点一画都不多也不少，而且他所说的是就是是啊。但是这个以外呢，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是不真实的，意思是说很多假象。现在人可以挂一个所谓的什么几 D 的这个眼镜，然后看一些影片，把自己放在里面，是不是这样？听说了哈，因为我没有尝试
对，叫
过。
virtual 什么什么那个全息或者一个头盔那样，很容易上瘾。
嗯哼，那就是为什么这些游戏呀，那么吸引我们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宁可脱离现实，他们也有他们现实真实的那一面。然后呢，就躲到那个不真实的假象里面。但是不真实的终是会结束，不真实的会就像那个所罗门说的，虚空的虚空，像捕风一样。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到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一直在谈从弄懂我们的心，我们不用回去那里的哈。然后来到从心里面谈到我们的情绪，谈到思想情跟理是思想是比较理的方面然后上次我们也谈到这个谈到说自信，很多人现在就是要打造自己的自信要就是要怎么样让孩子们有自信，让我们自己有自信，好像有了自信，我们就可以无往不利这样哈。那事实上，我跟大家谈过，圣经里面没有自信这样的一个意识跟字眼。神叫我们自卑啊，好了，你要自卑啊，伏在神的大能下面，但是没有自信这样。那到底我们有需不需要自信？上次我跟你们谈过了哈，我也谈过这个自信已经2课了哈。那我们如果不把这个自信的意义搞懂的话，我们会错以为我可以打造我的自信，我对我的孩子要建造他的自信心。是的，基本上我们的自信心的意思，从圣经讲的话，是我对我自己身为一个人，或身为一个男，身为一个女，我这样的一个有神的形象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看法？我要认识到，我不是动物。而且我女人有女人的尊荣，男人有男人的尊严，我要认识到这个叫做圣经里面真理的一个事实，那上次我刚才你帮我弄到那个表的时候，上次我跟你们说，基本上从病态来看，人有自怜，人有这个。这自怜自卑啊，或者是自残啊，但是也有过分的，过分的就是自高啦、自负啦，那还有什么？我现在没有在那个那页上
我
面
打开了，是吗？
自满呐，还有自恋，事实上这两个都是不真实的，本来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就问你说，那我们的自信，如果你说有啊，有自信，要摆在哪里？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我啦，找出认识到我是怎么样的人，然后活得很坦荡，活得很稳定，活得很喜乐平安。那个我想，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神希望我们，他为我们的生活有一个标准在那里，就是好像你去检查你的身体健不健康，他会有一个指标给你。这个指标说，大家的标，它有一个叫做什么一个范围哦，也不是一定都是这样，就是它有一个范围是绿色的，那么超出的话，低了或高了都是红色的，对不对？我们身体检查健康表就是这样那我在这个健康的里面呢，我有一个，就是神给我的一个在灵里面心灵灵魂体里面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范围，我可以在这里面呢，可以有果子， 好，那神在基督里为我们的一个标准在哪里呢？就是不住的祷告。我们可以跟神常常跟他求恩，跟他求助。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样，他说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可以跟他的爱隔绝。我们痛也好，我们苦也好，我们难也好，在这个当中呢，他说你还可以凡事谢恩，谢恩是喜乐的源头了。常常喜乐跟谢恩是连在一起的哈。如果没有谢恩的心，就不可能有喜乐。那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人生出来，同样在痛，可是有人痛的就很喜乐，不是说他笑得很开心，不是这个意思哈。他痛的可能也会皱眉头，那他的心里面是坦荡荡、很坦然的哈。我们谈到自信的时候，谈到说我们对神坦然，对我们自己清楚哈。好，那这些是单独的哈，没有说特别要连续的哈。但是呢，有相关的。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已经信了耶稣，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自由了，然后我们的重担应该是脱落了，我们也离开那些让我们恐惧的、害怕的刑罚也好，哦，瑕疵也好了。那我还有什么会让我活得不确定呢？那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上次提到我们的情绪，所以保罗说你要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情绪啊，我们会有生气的时候，啊，然后呢，到了这个日落，就要让它，就把它丢掉了，就到此为止，有一个限制，有一个界限，然后呢，我们可能有一个重担，我们很劳苦，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在神里面安息，然后重新得力。我们可能明天不晓得怎么样，可是今天。我可以心安理得的过一天，所以耶稣说你不用为明天忧虑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有一些假象？这些其实都是假象啊。等于说刚才我们讲的负面的那些、正面的那个都是假象，那不是神造人要给我们的，可是是我们的不健康的时候造成的假象。那这个假象呢，本身呢，圣经一直告诉我们，叫我们要在我们的情绪要管理。然后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里面要洁净，我们这都谈过了哈。好，那我现在要谈一个思想的一个，怎么讲呢？绊脚石也好，或者是一个陷阱，就是我们是一个思想里面是有理性的，是有逻辑观念的，可是这个逻辑观念里面呢，却存着一些。不合理的逻辑，我在这里有一个字眼叫做“固定类化的信念”，有看到哈呀？固定类化的信念，什么叫做固定类化的信念呢？就是应该、必须、一定、绝对的。我告诉你哈，绝对的是神讲的，不是我们来讲的，应该。可能别人可以对我们表达一下，可是不是我们来要求说应该，如果我们有被教导说，哦，你身为一个儿女，身为一个学生，应该怎么样，那我们就要学，这是我们的教养要学嘛，对不对？但是不是我们拿来要求别人的，是可以学习的哈。好，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说，在我们的情绪跟理性里面，我们讲过哈，情绪跟理性它是连结在一起的哈。基本上我弄的那个诗篇，你们还记得吗？那个上次给你的诗篇，让我们去分析说里面我们要处理的是哪一个部分，就是情绪跟思想，好，这两个是一个最大的层面，我们要去学习的哈。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5章12节，好，请帮我念一下希伯来书第5章12节。你
对，
先念13、14，然后等一下回到十二。
希伯来书5章13、14，
你们要听就好啊，你放在那个列王记上，OK，好。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
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好，基本上在圣经里面，不是完美，而是成熟、成全、成熟。那么在这里讲的 通达心窍，通达就是有一种能力，成熟的能力，可以分辨好歹。上次我给你的经解是说，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到了长大就丢掉孩子的事。可是这里在讲的吃奶的人不一定都是孩子哦。如果你可以往前面第十二节，你帮我们念一下十二节哈。
希伯来书5章12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
好，这里在讲的不能分辨好歹，还有心窍不通达的，不是只有孩子，孩子是一个自然过程中的成长。你不能要求一个1岁多的孩子拿着一杯水，给他一个玻璃杯，我想我们都不会给一个1岁的孩子玻璃杯，对不对？那你说，杯子就是杯子啊，我们都可以拿，你说不能拿，他就把你翻倒打破了。你没有办，你可以理解说他，因为他不成熟，不能用那一种杯子，只能给他用那种安全的。这个我们都了解。那通过了我们上次提到的话，人在5年到8年之间会有个要进，会有一个成熟点但是却有人学习了很多东西，可是呢，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成熟。那么当中有一个原因，我今天要跟你们谈的，等下我们的例子在列王记上21章，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好，那我先把我的重点讲一下，我们再回到那个例子你可以把你的圣经翻到列王记下21章。好，这里面有个原因，当我们在情感跟理性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情绪引起我的思想有翻腾，我的思想引起我的情绪有翻腾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想要去先熄火，对不对？那我要跟你说我们要处理的是我们的理性跟思想。平常我们在说，比如说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孩子那我们或者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说要有个同理心，请问你们认为那个同理心是什么？在哪一个部分要同理？情绪同理还是理性同理？
应该是理性同理，但常常我们就变成情绪同理了。
好，那个同理很容易让我们就想到这个理了其实那个理是一个理解了，有一个相同的情况的理解。或谅解，那有没有人还有什么想法？我们在看到孩子情绪起变化，那他为什么有情绪变化？因为他的想法，他不应该怎么样，哥哥不应该这样子，妹妹不应该这样子，上一次我在带一个青少年的时候，那一个问题很可爱，他们有一男一女，然后这哥哥说：“哎呀，那女生很不知道怎么样，忘记了，好吧，丢了青春。”然后就说：“他说。”他们就是很假兮兮的，或怎么样这样。我说，不是他假兮兮，是你不明白什么叫女性就好像没事找事就是好像很啰嗦、很复杂搞不懂他们那事实上，那是一个男女不同的一个情况，他不懂但是他会从有一个妹妹或一个姐姐的，慢慢他就会懂了有时候妈妈是很让他们的所以他们跟妈妈可能就比较没有这种。学习琢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情理里面的处理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同理其实这个同理的部分那个理就是理解了，那我要讲的是情绪的部分。这个孩子生很大的气，你说生什么气？这样也在生气。你就等于是否认了他有生气的，他已经在生气了，然后不能生气。那你说你自己，有人跟你说你不能生气，你就不能生气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要给对方容许对方有生气的那种机，就是说他可以生气， 可是我们要怎么处理到这个情绪呢？进到理的部分，我们要处理的是理的部分的，好，对我们的孩子也好，对我们自己也好，如果我们自己本身，哎呀，这个事情总是把我惹起来，那你的问题不是在于说我怎么老是生气，怎么生那么大的气？我们要去问说背后是什么样的一种理，一种思想，让我觉得我需要这样生气。刘磊，像我这样讲有清楚吗？
清楚，这
我
个已
们
经
对
用
错
了我
的
刚
部
才的
分
方
要
言。
容许人家情绪生气了，OK？好，但是我们要成长，要处理的部分是背后那个理，可能会有一些过不去的地方，不是真的理。这是我今天要谈的重点，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处理别人关系、孩子都是一样，所以。当对方有情绪的时候，容许他表达他的情绪，然后之后，我们需要在理里面去彼此面对，帮助他去清理，把它疏通。那么这里面呢，存着很多固定内化的信念，但是却是不是真的合理的信念。可是这个固定内化的信念会把它等于应该这样，必须这样，一定要这样。那我讲几点哈，好，当我们有这种固定内化的信念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哈，这几点是要帮助我们松开来、松绑。上次我提到有一个，因为我从那个正立，对不对？他的这个问题哈，我就特别提到给他给我们的几个点哈。第一个就是放松宽心，先放松，也就是那个其实也就是针对情绪，你情绪不放松的话，你进不到理里面去。所以如果一个人更在发作的时候，你就避开让他发作，让他喷出来没关系。然后呢，因为他不出来的话。它里面那个要爆炸了，你知道吗？个人不一样啊，跟承受度啊，还有的人是压下去的，那个更危险哈。当然你爆出来就会去伤害人家，这个也是不好的哈。那我几个点我先讲哈。第一个点就是不要被绊住，不要每一次来到这个节骨眼你就没路走了，绊住，好像到这里你就过不去了。没有门窗可以通了，你可以有一些模式，你会看到说，哎，每次都是这样，怎么一直在绕？第二个不会无解的，记得给自己说，我不会没有路走的啦，除非我生命没了，有没有？上次我提到说，我们坦然面对神，我们。神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机会，我们不会没有解决办法的。那我们的情绪会给我们一个压力说，说完了完了完了，死定了。但是那个情绪给他出来之后，你就发现没有那么严重嘛。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发完他觉得没事了，为什么很多小孩子他们吵起来打起来，等一下大人都还没过去，他们就已经过去的，好又在玩了。因为他们的情绪发泄出去了，但是问题里面那个使他生气那个理，一定要帮他疏通，帮我们自己疏通，不然的话会一直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就是缠绕着我们。第三个是促成这个事情的原因很多，我的原因只是一个，或许是我的一个。固执的信念而已，还有很多原因啊，所以呢，我就不对于结果我不能期待，我不能期待结果一定要怎么样，我可以想办法，但是呢，不能按照我的意思，所以不要期待跟你的期待有落差的时候，我们就说啊， 这个是本来就是会这样的啊。其实这个都在拆解我们那个必须、一定、应该啊，对不对？好，然后呢，不要转移逃避这一点，我们注意一下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容易找一些叫做扶持团体，或者是呢同类似的遭遇的人，因为呢彼此可以同理。就是可以被理解了哈，我在讲的同理不是理由的理哈，是被理解。可是你知道吗？那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像一种吸毒一样，那个会有放松，但是呢不会疗愈，不会让我们痊愈。比如说我找几个我比较同好的，或者是。我们就做一些我们都彼此可以很享受的啊，这一些的话，其实我们是在逃避，我们是在让自己不去面对。那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教育的这个进展的当中哈，教育理论进展当中，以前有一些这个残疾的孩子哈，比如说脑部啦，还有他的各方面有一些智障那些的时候。他们会把它分开来教，那是也有必要，因为他们的进度跟人家不一样。但是到后来就发展到说要把它放到正常班去，只要他不会妨碍到，没有，不会有危险性或妨碍到那个的话，他们不需要放到正常班去。为什么？因为给他一个机会成长。我讲这一点，你们了解吗？如果你只舒服于。跟你讲话讲得通啊，大家很彼此很畅快啊，然后这样的人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把自己的圈子，会把自己的生命的这个伸展度呢，会越围越小。我不是说那种团体的治疗，那个是团体，就是、说同样的遭遇的人在一起，成为一个那个是有他的一个治疗方式，可是它是一个第一步，让我前面讲的哈，让我们先放松而已，但是不能留在那里，不能依赖那个。比如说像戒烟啊、戒毒的，他需要有一个给刚开始给他一个知道说哦，别人也是这样，不是只有我才不会很自怜，然后别人也理解我才不会轻看我，慢慢的他要敢走出去。然后面对一个人家都不抽烟不吸毒的时候，我在那里有一个督促力在那里，那个叫做帮助我们痊愈。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刘瑞，我这样讲，你觉得会了解吗？
我了解，就是说，现在很强调，就是让他们找一群，就是您说吸毒，他们有相同问题的，但是慢慢他们就变成，因为很享受那种彼此理解呀，那种情绪啊，所以人有个倾向，就是找赞同他想法的，然后跟他想法不同的，他就会慢慢避开，但是他就不能成长。我捡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不好？有
好
一
的，
个
当
姐
然。
妹，她曾经就是有一点，然后呢。他就面对一个问题，他就问我们，那我们的就是说，那你是基督徒，我们就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并没有说给他讲，但是并不是他想听的。那他当然也有一些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就是同情他的情绪啊，让他也很舒服。但是后来他说那个对他并没有帮助。我们虽然讲的话可能并不是他爱听的，但是他后来觉得说，其实这个才是真正对他有帮助的。但是那些人当时是让他很舒服，我不知道
是
算不算那
是，
个例子。
类似这样，类似这样。我不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同理哈，同理里面有一个谅解他。好，当我们要跟他讲一个规劝的话，一个正面的话的时候，我们要谅解说他这个时候不是那么的健壮。好，我们要谅解他的接受的能力，要体会到怎么样不要去。碰痛它，这个是可行的，但是也不一定是首要的，一定绝对性的。但是我们要，我圣经也有讲啊，我们要体谅到对方的软弱，是不是？
对，
啊，
我们也没有讲得很，就是说，没有讲对错，只是给他的方向可能跟他期待的是不一样的，没有说，就是跟他一起，比如他对一个人就是 比如说夫妻之间有问题，跟他一起去骂他的先生这样，但是或者就是说，就像这样，后来他觉得这个其实是虽然是不是那样很同情他的感受啊，就是让他觉得比较被安慰这样的，但是那只是情绪上的。后来他说还是他过了一阵，告诉我们，其实这样是对他真正有帮助的，他又得以说
好好，
从原来的那个
那个就是
方
理
程又
智的
走
部
出
分
来了。
了。你在讲的就是理智的部分了，理智的部分被引导了，对不对？好呀，好，刚才罗磊用了一个词，我刚好我想我们要解释一下，同情跟同理是不一样的。同情是我的情感上，你哭我跟你一起哭，你很自怜，我觉得你很可怜，或许我会觉得我很想帮助你一点什么，或者是给你什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容叫做同情会杀死一只茧，那个茧那个蝉它吐丝嘛，那个茧是它把自己包起来，你知道吗？它一直吐，一直吐，一直吐，就把自己包在一个茧里，像坟墓一样，里面暗黑黑乌黑八漆的，然后暗的。他好像感觉他面对一个死亡的一个，好像一个坟墓一样。但是在生命的律里面，我们都知道，在他的慢慢的过一段时间后，他会破茧而出。这个是神给人的自然的生命的律。上次我提到这生命的律是他自然成长是一个，他是一定要趋向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幼稚到成长，就是这样，一定有一个过程，基本的一个发展的过程。那如果我们用的是同情的话，你如果用一个透视，可以看到那个蚕在里面，哎呀，一只毛毛虫，然后它在挣扎，它需要挣扎的出来耶，它要一分泌把那个蚕那个茧呢，要慢慢慢慢要把它那个分泌又会把它那个渗透渗透它就可以破出个要有它所自己分布的那个，它可以破茧而出。那如果你看到它很可怜，拿剪刀帮它剪一个洞的话，那它就死定了。所以有一种英文的了哈，英文的那种解释方法就是说，同情一只蚕会杀死它，对，这是这个意思啊。好，那它的问题呢？在他的情感情绪方面，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包容跟含量来接受。如果你承受不了，比如说他对你发脾气，他怎么样孩子发脾气了那我们就不要变成那个他发脾气的那个好像那个巴星一样，我们就退开那通常对孩子的话，我们都会说：好，你现在很难过，要哭是不是？先去房间哭。哭完了，你出来，我们再来谈，类似这样，容许他有情绪的表达，而且个人的情绪表达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去遏制但是我们要处理是那个理的部分，等于说你需要去清除那个不成熟里面那个不合理的理，要把它帮助他厘清，我们自己也有。孩子可能也有，就是不成熟人都会有了，还有个固化的、固执的，所以刚才我已经谈到的不要被绊住，每一次都是，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每一次你一绊脚都是那一块，那一块你为什么把它移掉呢？是不是？有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那放一个盒子那边，然后被绊了一下，差一点跌倒，还是没有把它移掉。下次又来了，上次我才刚一个妈咪一个盒子包的东西拿进来，那我就是没有想要去把它，应该把它收掉了可是我就还没有想要去收，结果每次都被绊到。后来我想，我早晚会跌倒的，后来我只好把它拿掉了不要被绊住然后。一定会有出路，不会无解的。好，这是一个信念当我们很急，或者是我们在一个阴暗里面的时候，我们常觉得完了完了，一定会这样感觉也这样想了好，然后呢，不要期待，不要先塑造一个结果。那我现在如果有什么结果，我才觉得 好一点。那个不是你目前要解决的问题，要解决的是把那个绊着你，先把它移开，然后前面这一步怎么走啊？然后就是不要转移逃避，把你应该处理的那个理的部分，我们去处理的情。刚才说哦，在那个群体里面，我就可以觉得很舒服、很放松啊。我在做辅导都常常被问这一句话，哎呀，师母你没经历过，你不知道，好，那我心里就想说，我也不想去经历这个，但是我只能确定说真理我知道，其他我不知道，真理我知道。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不是乐观其成，我们现在有一种，是不是现在了？其实是那个是在。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有一种叫做什么思想，积极思想，有一本书很有名的《积极思想》，还是一个好像一个牧师写的。听说那个川普啊，前川普总统，他有一个很影响他很大的一个牧师，就是写这本书的，也不要写这本书，他说用这本书来教他的牧师哈，积极思想，你们听过吗？还是我们现在常讲的正面思想，把它转到正面的思想。
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有听到 说那个
嗯
卡耐基，就是好像比较你要积极的思想，要不是牧师，但是有类似的。
哼，嗯嗯，嗯哼，嗯哼，圣经跟我们讲的是神真理里面要思想的标准，但是。并没有说这是正面的思想，啊，那如果我们有负面的思想，然后就不可能有神的那个给我们的那个应该要思想的点。所以，比如说我们已经提过了哈，第四章，那正面的思想跟负面的思想，就像我给你们那个表一样，好，思想应该是要这样真理哈，应该在这个范围里面真实的。有美名的，可称赞的，好几个哈，
有可
没
爱
有
的，
关系，可爱的呀呀，OK，应该是这些哈，我们要想的应该是这些啊。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是干净的话，应该想这些啊。那如果不是这些，就有一个负面的，叫做负面思想。那右边的话就会变成积极思想。好，上次我的题目也是有这个题目了哈，正面的思想，但是问题是正面跟负面是抵消的，所以正面的思想有时候会变成怎么样呢？我去把它合理化，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比如他生那么大的气，然后我就帮他合理化，帮他解释啊，哦，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嘛，所以那好像说这是应该的。那事实上，那些不合乎真理的思想，跟真理的思想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你们可以了解吗？真理就是真理的，它没有情况，它没有任何其他的共存的那些不好的，就是都是好的，都是良善的，都是可喜悦的。可是问题是，如果你说积极正面的思想，它一定会有另外一个负面的思想。所以你就会跑来跑去，啊！我现在负面思想，我赶快想想好的、好好的一面。哈，当然我很难跟你解释哈，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正面的积极思想的这种练习，当做我就是一定是一个喜乐的人，我一定是在真理里面那个对的人。我小时候也训练我的孩子啦，就说事情来的时候，就跟他们说，哎，有什么可以感谢的？那是不是有一种正面思想的练习呢？不全都是。我觉得我要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有神，那你不要因为这样情绪就掉下去啊。比如说，我们有一趟我们要去啊，我们在桃园的哈，就是那个中正在桃园那个地方，然后要去带孩子要去台北过一个晚上啊，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到好像在首都去度过一个晚上，结果呢就路上哇，那个倾盆大雨，那时候好像。气象也没有那么，我们也没有在看电视，也不晓得气象，也没有知道说会下大雨，就这样就去了。然后一路上呢， 我们都还在唱歌哈，结果孩子还小了哈，结果那个雨越下越大，大到你根本就不能出去，连你要去找旅馆都没有办法哈。后来我们还没有到的时候，就决定说回家吧。看起来是越下越大，越下越大，恐怕到时候会有暴风雨也不一定。我们就回家了。那个时候呢，我就跟孩子说，来，我们想一想有什么可以感谢的。等于说，不管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恩嘛，就是有这种练习的哈。但是你如果没有神的话，没有办法自己去主导自己到正面的思想，有可能我们就把它转到一个我们自己合理化的，可是不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在讲这个处理我们的理性的这个不真实的，好或者不合理的呢？不要以为说，我们只要把它想好的就可以变成好的，不然的话，我们会那个负面的会更严重，我们的那个沮丧会更严重，不是乐观其成，不是乐观的问题，不是乐观悲观的问题。我很难跟你解释啊，因为我们会用这种乐观悲观的词，我们是会用到，哎呀，你好悲观呢，每次都讲那个悲观的话，这样哈。那我说好，那我现在开始要讲正面的话，讲乐观的话。那事实上，我的境况真的就是像我想的这么乐观吗？如果我有可能落入那个负面的、不真实的，我也会落入过分乐观的。这是我的意思哈。好，这是我们的重点。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列王纪上》第21章。
好的，
我以前跟你们谈过啊，请讲。
我现在把那个圣经打出来，放在屏幕上。
我们可能就不全看了哈。以前我用过这个例子，用过这个例子讲过，应该是在前面，我不再
讲
推
过，
想。
在妇女查经里好像讲过用这个例子。
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是针对我今天讲的哈。好，这是一个国王，他不是一个孩子。刚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有很多人学很多了，可是呢，为什么他还是不能学，能够通达，能够练习的，得到诀窍，能够通达？不管他年纪多大，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我们会有老小孩，对不对？那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的，管他，教他。可以在这个方面帮助他，把那个理弄通了，那一步一步的向前走，那是很可行的哈。好，那现在这里有一个有一个人哈，有一个人叫做亚哈王哈，亚哈王是排名有名的最坏的王哈。那在这一章的开始说，这事以后。如果你要看的话，把20章回去看。什么事情以后呢？事实上，他刚刚打了一个胜仗，然后呢，他打胜仗之后呢，没有按照神交代的做，他自己自作聪明，所以呢，刚刚就是在这个事情的后面就被先知对他讲了一些预言，就说你的命要代替他的命。你的名要代替他的名，等于说你们会受到他们应该受的处罚，变成在你们身上就对了哈。刚刚对他有这个，对，有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咒诅吧哈。如果不是赐福就是咒诅嘛，这是两边的嘛哈。神赐福，那如果没有在赐福的道里面，就会变成逆向的咒诅。好，那么这个事以后就是亚哈呢。在他的旁边，亚哈在他的住的地方的旁边，注意到有一个葡萄园，靠近他的王宫。第2节到第5，好吗？念一
好，
下。
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 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
好的，先到这里。好形象化，对不对？哇，他情绪很恶劣，闷闷不乐，而且还躺在床上，不想吃饭，脸还向着不看任何一个人，他的情绪有很大的波动哈。那我们来看，他有哪一些是不是合理的思想？他的情绪这样子，因为情绪自己要当情绪的主人呐、啊。如果他因为这样发脾气，或者是生闷气，这个是好这个部分呢，我刚才说过，情跟理的话，事实上我们要处理的是理，不是情哈。那我们来思考一下刚才我那几点哈。好，到底有哪一个是他被绊住的？什么叫被绊住？就说他过不去的地方，那这个过不去，他一定有他不是合理的信念在那里。
因为他是王，而且他觉得他讲的跟这个人是很合情合理的，他也没有强占这个人的。他说：“你要是不愿意，我可以给你靠更好的葡萄园。然后呢，又是或者是给你按价值给你。”他觉得自己这方面的这个给出的条件是很合情合理的，而且他也并没有按照王这样强求对方，竟然被对方拒绝了，所以这个很不合他的理。
OK，好，那哪一个地方现在有一个理是不合他的理，可是他认为是有理的，哪一个是不？他本来应该要把那个理把它解掉，这个根本不合理，可是他就一定有那个信念在那里，所以才会产生那么大的情绪问题嘛，是不是？那到底哪一个？
我个人觉得，他觉得他的这个做法都是合情合理的，对方竟然不接受，因为他觉得一个很，他就觉得很过不去，就是我是一个很好心的，我是一
OK，
个合
好，
情合理的解释。
你讲到一点，对，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都错哦，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吵架不是都错，可是会有一个地方你需要帮他把那个理把它理直，以后不要再同样的又被绊住了，好，你刚刚讲到一点，就是我是一个王爷，我都那么的讲道理了。那你怎么可以不听？等于说我是个王，我说什么，那个权势了啊，那个权势，有可能是一个你们应该要听我的。我已经，这个就是问题呀。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全部不讲理耶，但是就有一个地方卡住了，会绊住我们的不合理的地方。刚才刘磊讲了他还要跟他买耶，是吧？
或者跟他
我把
换。
更好的换给你，还是你要银子？那对于这个拿伯他不卖，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犹太人的定例，产业是不能，他可以暂时的当掉，可是是一定要赎回来。那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个路德，他嫁给波阿斯的时候，那个娶她的人必须要帮他以前死的那个公公把那个产业要赎回来，就是把它还到他们自己的，变成他们的家业。因为在犹太人的一开始，神给他们的赐福就是他们的地业、家世。你们谁生谁几代啊？然后你们这一家的。那他们的产业也不分给女儿哦，因为女儿嫁出去，如果给女儿啦，女儿嫁就会变成另外一家的了。所以他们是神是这样的一个定例给他们。所以这个拿伯呢，他就是只有一个点不管你是王还是你给我多少钱我就是不能放，不可以的。好，那现在刚才刘磊讲，有没有谁看到说他有什么他不合理的地方？他是一个应该一定，就是有什么样把他卡住了？ 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就想象了哈，比如说两个兄弟哈，然后两个兄弟有他们个人的玩的东西，然后这个弟弟呢，有一天呢，玩呐、啊、玩呐、啊、玩呐、啊，又比较小嘛哈，就玩到把他的玩具呢，就留在哥哥的房间，两个一起玩，完了之后呢，这个哥哥就拿去，他就拿去了哈，然后弟弟说还我，他说你自己放我房间的，那这个时候妈妈怎么解决？有哪一个妈妈回答一下？
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叫这个哥哥还给弟弟，因为他比较大嘛，就是说会告诉他弟弟不太懂事，他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但是也会教弟弟以后你玩的东西不能要收起来，
哦，我是在想说，他不是说你的房间放在你房间里的东西就都是你的，或者是怎么样，在这个观点上，可能要跟他讲清楚，就是说，因为他觉得说这是我的房间嘛，那你拿来了就是，就属于我了。
是呀，那是一个不合理的理呀、你的玩具放我的房间，我就可以占为己有。好，那刘磊讲那个呢，比较不是属于理的部分，是一个德的部分，大的要让小的哈。那这种德的部分哈，很多时候是不会被服下来的。你大的要让小的啊，你还那么计较干嘛？好，或许他一下子他需要放掉，因为妈妈声音比较大嘛，啊，那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帮孩子气不成熟的那里面的理疏解掉，把它打开，啊，那我认同李明讲的，啊，哥哥说你自己放我房间，不是我去拿的，那你说你就说，那你认为这个玩具？是谁的？好，那他说还他放我房间，应该会这样啊。那妈妈说，那你东西如果放在我桌上，是不是就不是你的呢？你就把那个理让他去想，下次要会想，就是他本来幼稚的那个想法，到慢慢他就会成熟了。所以要练习的通达，这是我们在处理孩子或者是在管孩子、教孩子的时候。他的理部分，我们要去帮他疏解、梳理掉，啊，他有一些不成熟、不合理的那个卡在那里的时候，所以我们用这个例子来套到这个亚哈王，就是说，人家靠近王宫的葡萄园，跟你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他靠近你，你就认为说你可以，你有权利来买它吗？其实他也没有强要了，可是如果我很想要那一块园子，那我就跟主人讲，即使说呀，他都不懂犹太人的条例哈，他不懂，或者他很霸道哈，他说我跟你买，我已经，反正我这样已经很通达人情了哈，人情是有没有错？那我不期待这个结果，我可以表达。刚才那五个要点哈，我去做了，但是我不期待，我不能说一定要这样子，应该要这样子啊，那就是一个死结了啊。还有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有什么？他第一个大前提就是刘磊讲的了，我是一个王，所以我只要下一个题目，下一个下给你一个题目，那么你一定要等于说。我在上，你在下，他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王的那种，但是他已经很懂道理了哈，还会想说我用银子跟你买啦，他其实就是想要那一块地啦，哦，想要那个园子啦，哦，那钱对他也不是问题嘛，对不对？哦，更好的他也有嘛，还有没有看到他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他是不是没有敬畏耶和华？就是他们其实王是在这个律法之下的，神。然后拿伯的理由就是说我敬畏耶和华，这个他就是完全没有听到对方的理。
当然是他如果真的敬畏的话，他也不敢去跟他要
对，
了，因为
而且
那个
他
是
不，
定例嘛呀。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还不是我在讲的那个
理，
不
那
合
个
理的
很
理，
理
那
解。
个是没有真理了。他根本就是不在意神怎么讲，他也不在意 怎么规定的？我说我是王嘛。但是问题，我现在在解决的是我们那个以为我这样想是对的，可是呢，却有它不合理的地方，我们要去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才不会一直被绊住。这里有一个很得力的助手哈，请帮我念第七节。
王后耶喜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
好，这个是他的内助。很多时候，我们在解决这种我们的这个通不过去的问题的时候，哈，我们如果继续的往一个，有时候这个耶洗别的建议，不见得是外面的哦，也是我们里面的建议。我们自己会有那个想说，哎，我不是一个王吗？我干嘛呀？还要给他钱？我要就要啊，对不对？哈，这个也有可能，本来他是没有想到。现在王后耶喜别一提醒，他可能就觉得说，那说的也是啊，哈、哦。不过我们看到，不管怎么样，亚哈还终究是在这个以色列的国的里面。哎，那耶喜别是一个外邦人嘛，啊、哦，所以谁说一个王就可以，大家都要让你？很多时候我们在像孩子在吵架啦，有什么情况，或者是我们。在过不去的时候哈，我们会处在一个说，我就是那个，我要做主，那如果这个一定下来的话，一定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这会常常会绊住我们，这是我的意思哈。那刚才回到那个亚哈，像我们在讲是成熟哈，孩子会有那种不成熟的想法，哦。他会有一些他不成熟呢，自以为是这样的，那我们就要帮助他把那个理梳清楚了，下一次你就会想了，好、哦。那比如说哈，孩子很小，然后到看到人家花园里面有花很漂亮，他就摘了一朵要给妈妈，好、哦，妈妈你看我摘花给你，那这个时候呢，妈妈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呢？当然，我们说，哎呀，你那么谢谢，好甜哦，哈、哦，这个是正面的了，哈，这是哦，但是我们要去，如果你告诉他说，哎呀，你怎么可以随便占人家的话，哦，他说我是要给你呀、啊，哦，那这两个人的话，可能就是，哦，就是要去教他把那个理把它理直，类似这样的，哈、哦，那个就是不成熟到一个成熟的地步，啊、哦，那其实他的心意是可取的，可他的方法上面。他需要有一个正确的逻辑思考的能力，不是你的园子，你不可以去摘人家的花，而且花也不一定要摘下来。好，就说等于说花你把它放在上面，它可以继续活；你摘下来的话，一两天就死掉了。好，那如果你让花放在上面的话，我每天都可以看，类似这个理呀、啊。所以在这个分辨好歹里面呢。我们要让自己，或者是帮助我们的儿女们，知道分辨什么真假。好，我没有这个拿伯的葡萄园，我就真的是过不去了吗？过不了日子吗？值得我那么不快乐吗？轻重大小，我身为一个王，躺在床上生闷气，像一个孩子在地上钝脚一样。好，那。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耶。他刚刚被先知通知说，那你完了你现在完了。他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刚才刘磊讲对，他心里是没有神的。那我们也讲过，罗马书提到怎么样？当一个人没有神的时候，不以神来荣耀他的时候，他的思想就会变成虚妄，就会虚假，就会有一些空的啊，有一些不是真实的。所以我想。谁说那个我喜欢的园子是靠近我的王宫，我就有权利这样子做？因为它不是我的嘛。好、哦、好，那谁说我开的条件，他就一定要接受？从他的这个问题哈、哦，他是有一个很想、很合理的想法。我已经给你条件了，看要把更好的给你。 还是给你钱要多少钱？好，只有两个选择，你各选一，一定要给我。你看那个一定应该，这是他卡住的地方。那如果那个地不是我的，至少我要问说某某人，你愿意卖吗？你这个地，有没有可能，我跟你换呢？哦，当然他也是问他了哈，你要怎么样？但是呢，等于说呢，他那个我的这个部分呢，就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理直气壮，哈。所以有一些，如果不是理的理，可以把它扭转，把它理直了。好，然后把它疏解了，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办法在我们的就是情绪上面才可以管理了。好，这是我的意思。还有人要表达什么，或者对于我讲的那几点有没有问题？
师母，我想说一下，就是，
好的。
他在他这个里边，可能他的初衷，刚才您也讲了，就是，他还找了很多理由，我给你补偿啊什么的。但是最初出来这个念头，是不是就是您刚刚也说了，没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那就是这个贪欲是不是太强了？还是，然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这是刚才这个，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您今天。这个最后一条不是乐观其成，那个因为您刚才解释就是 就不是那个 positive，这个我不知道中文我理解的对不对，是坐享其成吗？还是乐观其成？
我讲的是乐观。
对对对，您讲的是乐观就是 be positive 或者 negative，对吧？我刚才
不
听
是
到，然
说
后。
乐观就一定可以成全这个意思。
OK，
我们有时候想说，我把我转向乐观的，哈，那好像就没问题了，就没事了，啊。比如说哈，我今天要出去的时候塞车。那有人就告诉自己说：“哎呀，说不定神让我碰到塞车呢。”那可能情绪就，哎，糟糕，来不及了哈！哎，是不是说不定你要把让我可以避开一些难处？比如说有，如果我按照我的时间去的话，哦，就像有人说搭飞机没有搭上，结果后来那个飞机失事，只有那个人活着，类似这样啊。那我们可能会给自己一个比较美的啊，就是。自己去想说这样来合理化了，好，我们就把它合理化，好。但是是不是事实呢？是不是真实呢？等于说，神只救你一个吗？那我不知道，我没有说不是真实，哈，就是不要帮神去解释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神啊，我现在来不及了，怎么办？求你帮助我，就这样子。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不要用自己的想象去把它扭转成那好的那一面，因为我想好了就变成好的，这是我的意思。因为我会想到另外一个虚拟的部分去。
明白明白，对，
好，
就是给自己找出很多的说法，或者是绕一个圈儿啊。
有时候我们也会帮别人想那种好，就是好像你要这样想，这样哦，才这样想，然后你就会变成也不是。不是说你想好就变成好的，好，真理是凡事可以谢恩。那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我们就把它想好了，看能不能消消我的气，看能不能不焦急。但事实上，心里面还是很焦急，那把它压一下，劝一下自己，这样呀，这样了解吗？
了解，好。
是。